那我想知道有谁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首次在我们啊？非常欢迎这里有一位朋友，还有非常欢迎你啊！还有没有首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后面三位是吗？都是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哦，非常的欢迎你们，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今晚的这个福音的主日崇拜啊。那有人说信耶稣非常好，那你问他信耶稣非常好到底有什么好，然后他们会讲哦，因为信了耶稣我有平安，我有喜乐啊。当然信耶稣我们心里真正有平安和喜乐啊。那也有人说啊，我信了耶稣我就发达了啊。那有这样的一回事吗？信了耶稣就发达了？他认为有。那信耶稣真正的好是在什么地方呢？啊，今晚上我要与大家讲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耶稣，或者我们说作者约翰，记载了一件事情，有关耶稣遇见撒玛利亚妇人。从这一段的故事里头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信耶稣的好是在哪里。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告诉我们说，那有这个法利赛人一直在问耶稣，为什么你为门徒施洗呢比约翰的更多？当然主耶稣不想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一向来都要在找他的麻烦，主要的就是这些人啊是希望找到他的把柄呢来控告他，所以主不回答。那第三节呢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啊。那若你看圣经里头若有地图的话，从犹太大地到加利利的那个路程啊，其实这时候呢我们相信耶稣乃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呢就是犹太的这个中心点或者当时的首都啊。他就离开了这个犹太的地方要往加利利去。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从犹太或者耶路撒冷上到加利利呢，若直路走上去，直接的一条路走上去的话，他就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很有趣的第四节呢却告诉我们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地图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必须经过中间的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耶稣说必须经过呢？原来这撒玛利亚人呢和犹太人有一段的历史啊。你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遇到耶稣，耶稣向他讨水喝的时候呢，他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一向来呢是没有相干的，就是说他们不会在一起啊，他们也不会在一起坐下来饮食啦，坐下来谈话啦。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首先必须看一看撒玛利亚人的背景。撒玛利亚人呢是老早这北国的犹太人，他们以非犹太人在婚姻上联合之后生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啊。那犹太人非犹太人那生下来呢，我们说一半犹太人对吗？一半犹太人啊，那就是这个缘故，所以纯犹太人呢就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啊，因为他们是半犹太人。那你说有这样的一回事吗？就是跟别族同婚呢不成为完全的犹太人就被人轻看吗？其实哈，若你到菲律宾去的话，这里有人住过菲律宾吗？ 没有，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在菲律宾宣教了好几年的时间啊，在菲律宾呢，其实有很多的华人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呢，他们就常从中国的南方呢，就坐船过海到这个菲律宾去啊，很多。那经过长久的时间呢，他们的孩子们啊，与当地人哈、啊。同婚，那生下来的呢的孩子就变成半华人，对吗？他们就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 Mestizo， Mestizo 就是你是半华人，你不是纯粹的华人啊。所以在早期的时候，若你是半华人的话啊，这个他们的长辈很排斥的啊。若你把一个半华人带来你的家呢，哇，那些长辈呢，他们会给你脸色看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呢是你是华人，你应该嫁给华人或者娶一个华人的女子。但事实却不是如此，他们与当地的人同婚，变成 Mestizo。那犹太人呢，早期就是这样啊，他们是半犹太人。便称为是撒玛利亚人。那他们两族人的不和、哦、搞得很深，所以当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向前走，他们宁愿绕道，也不想跟撒玛利亚人走在同一条路，虽然是不同的方向，对吗？但是是同一条路，他们会绕道。Okay. 就是这个缘故，当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直走，他们会绕道。你他妈要绕一圈是非常的远，若你看你的地图的话，那撒玛利亚是加利利跟耶路撒冷的刚刚好在中间。若要绕的话，只有两个方式，一就是向左边到大海去，所以他们宁愿走一条长远的路到大海，大海 Mediterranean Sea、啊、在他们的左边，然后呢靠近海边的路绕过，因为刚刚好海边的那条路的一边不是属于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就走到那边。有一些呢，若你看地图的话，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还有一个海，你知道什么海吗？死海，对啊，你看地图都知道。然后从上面的加利利海呢，有一条河一直流到下面的死海，你知道是哪条河吗？约旦河，对，约旦河哈。所以你还记得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宁愿从南方的耶路撒冷走到右边的约旦河，过约旦河，不要走过撒玛利亚，过约旦河到约旦去，然后从上面走到，然后再过约旦河去加利利。你知道这条路这样绕步行的话，不是算几个小时的，可能是算几天的，但是他们是宁愿这样，他们也不肯走过撒玛利亚这条路。所以可见在这种情况里头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必须往撒玛利亚去。那为什么耶稣要到撒玛利亚去呢？故事里头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去，因为他要去见一位妇人。主耶稣特地的安排走这条直路往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乃是要遇到这位妇人。第五节说，于是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许家，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叙加，这条路有多远啊？有没有人猜得到？有大概30英里路，就是大概48公里路。那这条路呢，不算短啊。所以，若我们计算一个人若是快步行的话，你走路很快的哈 ，OK。那1英里路你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时间？1英里路啊，20分钟啊。我去网上去查一查看哈，他说若是快的话哈，一个钟头呢可以走5英里路，一个小时5英里啊，可以吗？啊，若你认为我讲的不正确的话，今晚上你尝试一下好吗？你看走，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都可以算得到的哈，你去走5英里路，看你需要多少时间啊？快的，快的，啊！那这样说，30英里路就需要多少个小时？6个小时，对吗？啊，6个小时，这样你可以想一下，耶稣和他的门徒走了6个小时的路，难怪他来到这叙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已经很疲倦了啊，然后他就坐在井旁。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门徒呢就进城去买食物啊。那根据地理的记载呢，要进到城里，从雅各井哈还有半英里路，所以他们要再走一段路进城里去买食物。可见那个井呢是在这个叙加的这个城呢的外面，它的外面。好，耶稣就坐在那边，那时候就有一个妇人来打水啊。那你说耶稣知道吗？在那一天他坐在井旁的时候会有一位妇人来打水吗？我相信他已经知道啊。我也相信他选择经过撒玛利亚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找这位妇人。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走这样远的路去找一个人？从圣经的很多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呢，就是在寻找那些世上的人，或者说那些已经迷路的羊啊。过后我才讲一讲什么是迷路的羊啊。当然这里他是讲到人群，他来找我们。当然他看到这个人的宝贵，这位妇人的这生命或者灵魂的宝贵，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来找他。他也知道当天他会来打水。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妇人。若我们刚才我们的经文只读到15节，我们现在来看15、16节好吗？看一看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16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在这话，你这话是真的。”好，读到这里就好。耶稣认识这位妇人，所以当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的时候呢，这位妇人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你其实有5个，现在你住在一起的这位男人却不是你的丈夫。这位女人吓了一跳， 从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位妇人的问题，对吗？那到底他的背景是怎样，我们不知道。耶稣只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有五个丈夫，却不是他的丈夫。那现在住在一起的呢，却不是他的丈夫。这个妇人呢，在道德上我们说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若我们直接的说，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那你说耶稣来找一个不道德的妇人，耶稣来找犹太人所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里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乃是要寻找人，你和我。他来寻找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其实圣经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来寻找的是犯罪的人。那过后我会谈一谈什么是罪。所以他来找的是犯罪的人，他来找的是那一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一些以神为敌的人，他来找的是那些犯了法的人。当然耶稣也来找那一些有遵守律法的人。简单的而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要寻找我们每一个人。那你想，他走了31里路，疲倦，为了找一个人。那弟兄姐妹，耶稣就是这样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了找我们一个人，他愿意付出代价。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众人死，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他从天来到地，他知道他来是要为着我们的罪而死。那你想一想，既然他从天来到地是要为我们的罪死，那你想他会去想到说我要走31里路去找一个妇人吗？不会。为了要救一位人，一个人，主耶稣他很愿意走这一条路。你认识耶稣吗？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想一想我们得救的经过，我们就想到这个事实，耶稣他特地的来寻找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去找耶稣，是耶稣来找我们。那你说耶稣怎样来找我们？那若你是首次来到这个聚会的话，那今晚你来是不是巧合偶然的？不是，我相信神已经安排你在今晚这个福音主日的时候，你能够来听到这个福音。我的讲题是有一件礼物，我要讲到这个礼物是什么，信耶稣为什么这样的好，就是有这一个礼物。好，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这个礼物。到底这一个礼物是什么呢？第二，我们怎样得到这个礼物？最后，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一处的经文，请看第九节，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刚才我提过，他们两族人的不和，所以他们是没有来往。然后你看第十节，第十节说什么呢？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了活水。这里我要大家看到，耶稣去找这位妇人乃是要给他一件礼物。因为第十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呢很好，恩赐，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恩赐。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字，它的原文意思就是礼物。所以当我说送你礼物，送你恩赐，同样的一句话。因此我们的英文的圣经，那些有英文的圣经你会看哈，The gift of God， 他没有说 The grace of God， 他讲是 The gift of God， 所以这个翻译是正确的，是讲到礼物。你知道吗，耶稣去找这个妇人要送给他 一件礼物。还没有谈到这个礼物之前，让我讲一讲，很多时候我们人求神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神会送给我们礼物，我们想到的就是人要以礼物来讨好神，对吗？所以我们会敬拜神呢，尽量的供奉一些礼品给神，想讨好神。但今晚上我要告诉大家，神有礼物要送给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要送我们一件礼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说，你若知道神的礼物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和对你说的，若我这样的翻译可能你就会比较明白，那个和是把两个句子连起来，对不对？那我也可以用另一个字把两个句子连起来，你若知道神的礼物，就是对你说给我喝水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当我这样翻译的话，这里耶稣在讲的这个礼物和这个赐活水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当耶稣说有上帝的恩赐，就是像你说给我水喝的，你就会找求他。你没有看到求他，不是求那个水，而是他。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就是主耶稣他本身。有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这首诗歌我们偶尔在这里会唱啊。这礼物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当主向这位妇人说，你知道神的恩赐，你知道这个赐活水的这个人是谁？他指着自己。所以耶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因此圣经还有一句话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神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赐给人最大最好的礼物。为什么是如此呢？刚才约翰福音三章说，神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不至灭亡，信耶稣的人不死，反得到永生。所以 耶稣来是叫我们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其实我要讲的第二个礼物，就是从耶稣那里得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永生。但要大家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得永生必须先相信耶稣。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呢，以这样的来看，就是我们先要有耶稣唯一的一个礼物，然后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永生又是什么呢？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你说传道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死吗？那怎样讲有永生呢？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说，不至灭亡，不用死，并且有永生。那首先我们要谈为什么死，那我们才可以谈到有永生。为什么人有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结果就是死，罪的工价结果就是死。那罪又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偷，我没有抢，我没有做过什么的坏事，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放火，所以我没有犯罪。那罪的定义不但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不义都是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那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败坏的思想？我们有没有憎恨我们有没有撒谎？这些都是不义的事啊。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在心里想到说，我恨这个人，我希望他不在 我眼前出现。神知道我们更直接的讲，我愿呢打雷的时候呢他就死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心里有罪。所以神在他的话语用最简单的解释来说，凡不义的事就是罪。那我们想一想我还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刚信主，有一位牧师说，若每个人把手掌放在自己的心，然后问自己我有没有犯罪，没有人敢说我没有犯过罪。因为撒谎这个憎恨骂粗话是吧这个在脑海里不用开口，脑海里咒诅人这都有。所以凡不义的都是罪。你知道吗？圣经还有一句话说，凡知道行善的却不去行，这也是我们的罪了。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告诉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我们的罪了。那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有机会行善，但是我们却不做有些不做是因为这个脸皮的缘故是吗如果看到一个人掉在这个这我们叫龙沟这个龙沟听得懂吗你们在这里工作久了应该听得懂那你说我下去救他，哎呀，很丢脸呢，我穿领带长袖衣所以不要帮凡知道行善却不行的那你知道一个人他已经很伤心了你还加盐加火什么都加，加到他更加伤心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我们的罪了。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一样罪，你知道吗？世上有一位真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我们却拒绝他，这也是我们的罪。有神但拒绝他，这就是我们的罪了。你想一想，这位孩子看到父亲，他却告诉他的朋友，这个人不是我父亲，那你会这样想，你会想到这个是坏孩子。那天上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吃阳光，他吃露水，他供应我们所有的好处，我们却拒绝他，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说我怎样知道罪，有罪的事，死就证明有罪的存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若没有死亡的话，就是没有罪。那若我不死的话，我就是没有罪。但事实是，有一天，我必须面对死亡，因为我是个罪人。但圣经说，神赐给我们这一个礼物，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他付出了那个代价来救我们，叫我们不用因着自己的罪而死，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说我 哪里知道耶稣死然后我才能够得永生？我要告诉大家，最好的一个证明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耶稣的复活，你可以找人，他说我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但是若你要他们提供他们的证据，讲到耶稣没有复活，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证据说耶稣没有复活。那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耶稣的死呢？因为要死才有复活嘛，没有死就不用讲复活了哈，对吗？我晕过去，我又醒过来，我没有复活，我只是说醒过来了哈。但是若我死了，又从死里活过来的话，那就是复活。所以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的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就照着圣经所说的，他死是为了要救我们，给我们有永生。那你说我需要永生吗？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追求得永生，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叫做灵魂。那讲到灵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人是万物之灵，有灵魂。不要出卖你的灵魂，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说，不要出卖你的灵魂，因为我们是有灵魂的人。那这灵魂是永不朽的，这灵魂不会死的。这灵魂是什么？就是的，那真正的我，你知道吗？我的人不在于这个肉体，对不对？若是这个肉体的话，我不能够把一部分切掉，但是这个肉体只不过是暂时的。我的生命是在于我有灵魂，灵魂是神所赐的。因为在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就把灵魂赐给人。当然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的就是神吹一口气，使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记得吗？那一句话，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知道吗？这个灵魂对神来看是非常的宝贵。换句话说，你的灵魂对神来看是非常的宝贵。就是这个缘故，神在永恒的计划里头说，他要差派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要救我们，要赐给我们有永生。你看， 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脱离了，是吗？就是这样。你看，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就会远离光，对吗？啊，我们常说，这个警察捉贼，对不对？那当贼看到警察呢，就逃，啊！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他要的是光还是暗？他要的是暗，对啊。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他远离神，因为神就是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直到我们来相信耶稣，直到耶稣拯救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再来救光，不然的话我们一直要远离。所以信了耶稣，耶稣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我们得到永生。我还要大家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耶稣，我们会得到公义这个礼物。公义这个礼物，请打开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读这节。若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里这句话所赐之义，原文就是说义的恩赐，就是义的公义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公义。我们原本没有公义，因为我们都犯罪，所以我们中国人老早知道义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你还知道怎样写义字吗？繁体字，还记得吗？可能年轻一代忘记了哈，现在只是一撇一捺一点，对吗？很简单哈的写。其实那个义字哈，是上面有个羔羊的羔，下面有什么字？我，对呀，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我们写义字是这样写法呢？因为圣经说，看呐，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的罪，使我成为一个义人，不是我的义，在我上面是羔羊，看哪，羔羊。这一句话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他指着谁说的呢？指着耶稣，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你看，信了耶稣，你得到公义的恩赐。好，今晚上就要讲到这里，因为讲到神的礼物太多了，但是我要看大家看到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信了他，我们有永生，还有公义的恩赐。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礼物？圣经说，按这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我们的义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候有很多人说，哎呀，神啊，你看我做了很多善事，我有很多的义。但这些所行的善事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因为人说他行善的时候呢，他可能有钱，对吗？那你叫一个百万富翁，你说捐五十万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对你和我来讲，五十万这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不对？多少个人在这里可以说我可以捐五十万？那我不能够行善了，说我没有义。 所以肯定不是善行而成为义人、啊、那你也不可以说哎呀我在世上、啊、你看我 为人情、啊、造就人情做了这样这样的事，我也不能够拿这些当这是我的功德。那么因为当时当我们受审判的时候呢，这些都不能够救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义就是羔羊在我上面。那我要问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我开始的时候说人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啊、我要问你，你有平安你有喜乐吗？你觉得生命有意义吗？你知道自己在这世上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吗？我知道你们来到这里辛苦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赚钱供应家人。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说我要使家人有一个更好的、日子，过更好的日子。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辛苦做工就是为了家。那只是为了家吗？我们将一生的这、劳苦吗？这里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之间的那个年龄、啊、我是讲平均啦，这一群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三十岁的平均，你什么很快的多二十年你们就半个世纪大了，很快的、啊、以前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想哎，到五十岁还有一大半的时间呢。现在我想那个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样就过去了，很快。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若我没有永生的盼望，我在这世上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若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实在没有答案。那你说传道人，我信了耶稣我就有答案吗？是的，我信了耶稣我就有答案。我知道神允许我在这世上，我过几十年的时间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我能够活得有意义，我能够活着有盼望，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预备了永生，更好的知道他已经赦免我的罪，有一天我能够坦然无惧地见到我的神。你预备好了吗？这礼物我们的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只要接受这个礼物。你说这样简单吗？就是这样简单我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我偶尔会送我一位朋友礼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朋友我到美国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大的忙、有人说你去买东西你 走去就可以了，那我走几个小时还没有到那个百货公司，直到这位朋友来帮助我、他每次我需要买东西大小他就会来载我，所以偶尔我会买礼物给他。每次送给他礼物呢，他就会问多少钱我要付你。那你想一想送礼、对方是不是要付钱的？不是、如果对方是付钱的话 那个东西不是礼物，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买来的对吗？礼物是免费的，礼物是给礼物的那个人他的心很愿意给的对吗？那我们接受的是吗？礼物是我们接受了哈，我们要接受这个礼物。如果你付钱的话我就不是给你礼物了。同样这个永生是一个礼物，耶稣基督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你要接受。因此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口里称耶稣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心里相信必得永生。那朋友，若你来了好几次，或者你首次来，你没有想到要接受这个礼物，我相信是主把安排把你带到这里来，就像昔日耶稣到那虚假的地方，为了是要找这一位妇人，耶稣在寻找你。你今天你是那一位还没有信主的话，希望你愿意来信靠他，求主感动你的心。好，这时候我要请大家站立。那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了主，我希望你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做个祷告哈。那这里我是想向一群的朋友们，你是首次来这里，你可能也来了好几次，但是你还没有个人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听了道理，你稍微明白，我今晚上求主在你的心里动工，感动你的心，让你看到这个美好的礼物神要送给你，耶稣永生公义。你得到耶稣，得到永生，得到公义，你就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你要接受，你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主耶稣他为你死，你看到你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希望神把这些东西赐给你，那你今晚上就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时候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眼睛都闭上，神借着他的灵在向你说话，他要感动你，你愿意来接受他吗？若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看到一个手两个手，感谢神，一个两个手，还有另一边还有一位举起他的手，谢谢，可以把手放下。我看到你们的手，记得你不是向我表明，你是向神，向这神表明说，我要相信耶稣，我知道只有耶稣才可以带给我盼望、喜乐和平安，我要接受他。神他在这里做工。这时候我要请会邀传道来带领我们唱一首的诗歌，我们可以大家开眼睛呢，跟他一起来唱。会邀弟兄。